弟兄姐妹平安。这个洁净都跟圣洁有关。利未记讲的就是我们需要圣洁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圣洁。这个圣洁呢，包括了生活中的一切。利未记只是提到几个点，我们也要看这几个点哈。上一堂我们讲到洁净和圣日，就是重要的日子，这一堂讲洁净和圣地，就是重要的地方，属神的地方。这一句话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若使你们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。圣经每个地方都非常清楚地强调一件我们不太会注意的事，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在掌权的。连你家长了壁癌也是，我若死，我使你们的房屋怎么样怎么样。不管神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神在掌管一切，神使我们的房屋长了壁癌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就跟其他每件事一样，我们都会想神叫这件事发生，叫那件事发生，那我还需要做什么呢？我什么都不会做了。没有，神使你的房子里面有长大麻风的灾病，也就是壁癌，你们要做事，也不是用祷告来解决问题，你们要做事。那么其实这里面怎么做跟我们今天没有差太远，泥灰要刮下来啊，让它自己看看能不能干。不过不管怎么样讲，就是如果一个房子里面有一些脏的现象，我们要除去。犹太人和基督徒应该是最讲卫生的，因为西方有一句话，最重要的是圣洁，其次就是干净。圣洁是指我们内心，干净是指外面，外面要干净，里面要圣洁。这个是尤其你在圣地需要这样。只有神是圣的，就是只有神是独特的。神看重的日子叫圣日，神看重的日子圣日，我们上一堂讲就是安息日。但是其实不只是七天一天的安息日，还有安息年，还有喜年，还有以色列的一年四节重要的节期，包括逾越节，包括赎罪日，这些都是重要的日子。不过在整个圣经里面，神提醒我们他最看重安息日，要我们能够在安息日安息，也能够在平常的日子好好的工作。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，每天其实都是一样的，每天你都需要有好的工作，好的休息，愿神让你能够分配的最好。那这是每一天的日子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天的日子都是主的日子，每件事都是主的事。我每次来到你们教会啊，就非常印象深刻的，每次都是很深刻，就是厕所真是干净。我想这是一个圣洁很明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这个干净需要有人维护，需要使用者能够小心一点，希望维护者要花力气。哎呀，这真是主的恩典，在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主所做的奇妙的事。那么当有大麻风灾病的时候发生了，我们也怎么样去处理让它能够干净。神其实是万有的主宰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二节，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。那么当我们看到有些日子他认为是圣日， 有些地方是圣地，有些东西是圣物，有些人是圣人。那么好像这些比较重要，其实也都是一个让我们学习的功课而已。圣地，我看有些解经书就会说，有些圣经的字典就会说，圣地就是神在那里走过的地方，就是圣地。那么圣人就是属神的人，圣徒。那么圣物就是神使用的东西。这样讲可以，但是是一种比喻的说法。神哪里需要任何的圣物？尤其我们基督教，我们没有圣物崇拜，我们不会觉得饼和杯是，特别是化成耶稣的身体，我们不会这样觉得。但是我们纪念，我们知道跟主是很密切连接的。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耶稣说这些事你坐在一个最小的我的小子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，就是包括我今天在街上跟人家打招呼，要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这是主。当然我们不把他当主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听到主对我们的吩咐，这小子里最小一个你能善待，都是坐在主的身上。那相反的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在最小的事上忽略了，或者说轻看了，或者自大了，那也是没有坐在主的身上，也要受到责备的。我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圣地的观念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圣地之旅。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别的感动。在耶路撒冷，在伯利恒，或者在这些耶稣脚中、保罗脚中、使徒脚中所去过的地方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感触。我姐姐她是学中文的，那大概是几十年前，那时候不知道算不算有开放，他回到中国，那坐飞机下机的时候，他说他没有什么乡愁，但是那个震撼力还是很大，他流眼泪了。我来到这个地方，你看教宗到很多地方下飞机都会跪下来亲那个土地哈，这些都是一些仪式。我们现在要说的是，当圣经这样讲的时候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这样？房屋可以污秽，要处理，不是泥水匠来处理而已，都需要，最终都需要大祭司来处理，就是要有一个宗教仪式。任何东西都跟神有关，所以任何东西的处理都是属灵的事，都是属灵的，你都应该带着属灵的权威来做。那么地呢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好像圣经给我们一个印象，整个地球有一块地是神圣的，那地是有荣耀的，那个地方是特别的，那个地方呢就是迦南地。迦南地神要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很奇怪哦。我刚刚说有一块地方是圣地，是迦南地，你们听了不知道会不会，是怎么回事啊？迦南地也曾经是最污秽的地方，因为迦南地上面的迦南人把最恶劣的习惯、偶像的崇拜，还有不公的社会制度都弥漫在那个土地上，那个土地受不了这种肮脏、这种污秽。圣经用的字是，所以那个地就把迦南人吐出去，好像吃了什么脏东西般吐出去。然后神说，如果你们继续污染那个地方，那个地也会把你们吐出去。那么迦南地是一块神圣的地方，是神给亚伯拉罕后裔的。 哇，而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里面，这块地你可以说 is everything but holy， 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圣洁。很多的战乱，很多的不平，而且奇怪的是，这个你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印象啊？那个地方圣经上说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可是你的印象，迦南地就像巴勒斯坦那块地方，是流奶与蜜之地吗？不是，各位，不是。那里的土壤并不肥沃，那里的水雨量也并不够，那里多半都还是干旱的，那里很少有绿地，也没有什么物产。中世纪就有人问过，就有人怀疑圣经写的对不对，上帝讲的对不对，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流奶与蜜，怎么会说是流奶与蜜之地呢？我觉得我的看法刚好相反，就是那块地实质上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们才能看出神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。神让这块地方成为圣地，其实最最重要的是上面的人民是圣民。所以各位，这个教会厕所很干净，真是感谢主。这个教会很多地方都干干净净，几乎所有地方我看到的都是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。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彼此相爱，是不是爱主，是不是爱世上的灵魂。有这样的圣洁干净，那就真是了不起。而且我们的干净是愿意把手弄得最脏的，就我们的干净是灵魂的干净，是纯洁的爱人，而不是我们有什么洁癖啊，或有什么规矩啊，要有什么形式仪式。我们心里有爱主爱人的心，那是最好的。以色列人到了那块地，原来是迦南人的，迦南人太多偶像，把地把他们吐出来。以色列人到了这块地，在这块地上，因为这些百姓不听神的话，这块地真是被污染得更厉害。圣经里面有一卷书，应该是写法完全跟现在不一样，我不是在批评圣经，我只在说应该照神的计划，应该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，就是士师记。士师记应当是以色列人进到了流奶与蜜之地，在士师的带领之下，他们如何把这些拜偶像的人除去，把偶像除去，然后建立一个以基督以耶和华为中心的一个国度。可是没有，士师记里你看到的士师记的特点，各位应该还记得吧？士师记的特点就是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，那时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那也有点像流奶与蜜之地。流奶与蜜之地就是任意而行，照罪人的心理，那就是牛奶与蜜之地，那是最愉快的。我们可以任意而吃 ，all you can eat， 啊、哦，这爽啊！你可以，你有了那个儿童乐园的票，任由你玩，哦，那很爽啊！任意而行，听起来是最快乐的，其实是最不好的。所有的对上帝的污染，对圣地的污染，这些错误都来自我们任意而行。包括你任意做你想做的，你觉得是好事，我们凡事要交在主的手里。以色列人有这印象，他们是选民，神带领他们，神带领他们走过的地方应该就是圣地。可是你再想一想，不是诶，我们没有看到犹太人或基督徒，起码我不知道，在一个很明显的圣地那里有什么纪念碑，没有。我 我说的就是摩西在旷野里看到有焚烧的荆棘，摩西就非常稀奇，那个焚烧的荆棘是焚而不毁的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看这异象，为什么荆棘焚而不毁。他要过去，你就知道耶和华说，摩西，把你的鞋子脱下来，因为你所在的地方是圣地。神借着一个很平凡的东西，哦，不是很平凡，很平凡的坏东西，就是荆棘，荆棘棘藜被烧，这是很不好的现象。各位，这表示什么？焚烧的荆棘，而且继续在烧，这有一点象征地狱，因为地狱就是把那些不好的植物到最后丢进去。烧掉。现在神用一个最不好的东西来形容他自己，这在说什么？这在说整个宇宙没有哪个地方不是圣地，整个宇宙没有哪个地方不在上帝的掌管当中。我们灵异一点讲也是这样，焚烧的荆棘焚而不毁，表示一件事情，以色列是荆棘，我们是荆棘，焚而不毁，可以一方面指我们的罪恶，我们的顽固，烧都烧不掉，我说像地狱一样永远在那里烧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些荆棘的生命，因为有上帝的同在，在埃及为奴之家被烧，烧不掉。而且你在出埃及记一开始就看到，越是要消灭他们，他们人越多。法老埃及人越给他们苦工作，他们人越多。这一点出埃及记一开始讲的跟使徒行传讲的也是一样，就是逼迫越多，教会越兴旺。焚烧的荆棘焚而不毁，那个地方是圣地，神是圣的，那个地方是圣的。但是我觉得很好，我们今天没有一块纪念碑说，或者是这里画一个圈，这是圣地，不要来，没有了。西乃山是圣山，可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基督徒或犹太人把西乃山神话甚至神圣化。这个世界最出名的山，我猜就是富士山了。这个世界最出名的山，富士山听说也是日本人觉得是神山，有些地方是不能够去的。我承认那很漂亮，尤其那个雪啊，那个形状很漂亮。但是神没有让西乃山成为一个多么漂亮的山，多么威严的山，甚至我们基督徒没有把那个地方当作一个膜拜的地方。我觉得这是正确的。我们没有任何一个，我们没有迷信，我们没有崇拜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个时间是特别神圣的。对，我们过圣诞节，我们过主日，那是提醒我们，每周一次提醒我们，或每年一次提醒我们。而事实上我们知道每天每个地方每个时候我们尊主为大就对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人对圣地的观念只有一个次要的圣地的观念，譬如说历代志下第八章十一节，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，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，因所罗门说，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，所以我的妻不可以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。所罗门娶了外国的妃嫔，包括法老的女儿。所罗门因小失大的说，我的这些妃嫔啊都是外邦人， 他们如果跑到这里跑那里跑，他们会污秽这个圣地，所以他们不要在这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，在他自己的宫里。他知道这些事要注意，但是各位，你限制你老婆妃嫔的行动，这个好吗？如果他会污染这个地方，是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，你不应该讨这样的人为你的老婆，为你的妾啊？你讨了是更严重的得罪上帝，然后你在小事上说，哦，不要到处跑。因小失大，骆驼就吞下去，蒙虫就滤出来。我看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的时间精力用错了地方，花了很多力气在一些小事上，不重要的事上。我们需要求主帮助各位，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时候，每一件事情，求主都让我们活在上帝的光中行。你在带领我，你在带领我，你在带领我。否则圣地的观念很强烈，没有什么好。看起来圣经也是有这样讲啊，当所罗门不让他的妃嫔在大卫的城里的时候，以西结书44:7说，责备犹太人说，你们将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，玷污了我的殿。好像是把外邦人带进来玷污了神的殿。保罗差一点死掉，就是这件事情，就是以色列人觉得他们在遵守上帝的话，如同他们觉得他们在守安息日逼迫耶稣一样，他们觉得他们对了，他们非常坚持觉得他们对的，其实是错了。在以西结书44:7，你们将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，玷污了我的殿。使徒行传21:28，犹太人喊，保罗带着外邦人进殿，污秽了这圣地。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似乎是明显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。可是当然耶稣没有错，当然保罗也没有错。各位注意啊，玷污固然我们也注意到实际的物质上的干净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心灵啊。这不是我说的了，这是耶稣说的，这整个圣经说的。入口的不会污秽人，你吃了就算是耶稣说的，有耶稣好像是这个意思，就算是那个不干净的东西，他说你吃了最后就落在茅厕里了，没有关系。能污秽人的是出口的，出口的是什么？不是你吐什么东西出来，出口的是我们心中的那些意念，那些污秽，那些骄傲、嫉妒、自私等等这些东西。我们最重要的需要的是把我们心里弄得干净，把我们心里和我们心中所想的口里说出来，口里说出来，手来做，心思、言语、行动都能够在上帝的管理下越来越圣洁善良。西方人有一句话，种一个思想，收一个行动。你 sow 一个 thought， 你 reap 一个 action。 种一个行动，收一个习惯。你天天种，天天做这件事情，就养成这个习惯。种一个习惯，得一个个性，习惯成自然。你习惯干净久了，你就注重卫生。你习惯不讲这些脏话，你口就干净一点，相反也是。种一个习惯，得到一个个性，最后 种一个个性，得到你一生的命运。你的命运是你个性造成的，你的个性是习惯造成的，你的习惯是你的行动造成的，你的行动是从你的心思开始的。让我们的心思是尊主为大的，在每件事上学习尊主为大，是其实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圣的，都是好的。诗篇24篇第一节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，都属耶和华，没有一件事不属神的。只是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人有软弱，我们需要一些特定的时间、空间和东西，让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举行圣餐的时候，我们喝的杯，我们吃的饼，虽然的确就是很普通的东西，但是因为我们的心灵、心和灵知道这个圣餐所代表的是上帝如何奇妙的爱，我们在吃的时候、喝的时候，就有那种在地如在天的领受。不一定每次都是，你也不必追求那种感觉，但是真是天人合一，就在现在的教会里面，现在的不只是圣礼里面有，在圣礼里面，在圣餐里面，我们不仅是跟耶稣相交，我们也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如此行。在应该是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说，圣餐的时候，擘饼的时候，如果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如果你吃喝的时候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其实原文没有主的。你吃喝的时候如果不分辨这是身体，我觉得保罗讲的不只是你吃的那个饼是什么意思，喝的那个杯是什么意思，那是主的身体、主的血。我觉得保罗还有一个意思，你这吃这饼、喝这杯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其他吃这饼、喝这杯的是主的身体，其他一起跟你领受这圣餐的是主的身体。我们的心需要认定，需要在每件事上看到主在其中，我们需要在每个人身上看到主在其中。他不认识主，他受造的形象还是有在，我们还是需要把福音传给他，让他能够得救。我们现在讲这个圣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的神圣，耶路撒冷历史并不神圣，耶路撒冷是很早就出现了，在创世纪就出现了。圣经里有一个很神奇的人物叫麦基洗德，他是撒冷王，解经家说大概就是耶路撒冷的王，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。各位，一般西方的民主都是三权分立，我们三民主义说是五权分立，不过一般讲都是三权分立。以色列是两权分立，祭司、君王这两个权。祭司不能成为君王，君王不能成为祭司。祭司都是利未支派的，君王都是犹大支派的。可是在创世纪你就已经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人物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他是撒冷的王，也是预表耶稣的。不过那个时候以色列选民还没有到这个地方，后来整个耶路撒冷是耶布斯人占据的，耶布斯人占据了，神把这块地方赐给大卫，大卫和约押就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了，那就是耶路撒冷。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那也是几十年前，那个卡特总统，我们对他印象不好，但是他这件事情做得很努力。卡特总统把埃及的总统还有以色列的总理，以色列总理非常顽固，埃及总统呢愿意商量，就是商量耶路撒冷的去处能不能几国共管。那个以色列总理比金啊，他在开记者会一开始他就说，在美国有一个城叫华盛顿 DC， 华盛顿 DC District Columbia 就是一个特区，这个地方是美国的首都，这个城市是美国的城市，美国的首都，你们美国人绝对不能把这个让出去的，因为这是你们的首都 Washington DC。 他说我们耶路撒冷也是一个 DC， 我们是 Jerusalem City of David， 大卫的城。这个城跟你们的华盛顿 DC 一样， DC 不可让出去的。哇，就是在谈判一开始就这么凶。我要表达的就是以色列人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耶路撒冷是一个圣地，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上帝给大卫的地方，神圣不可侵犯。在诗篇137篇里面讲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锡安就哭了。锡安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，我们一想到锡安就哭了。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耶路撒冷啊，我好爱你，我好想你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有一天如果在远处，在外地，你会不会这样想？内湖信友堂，那是你的属灵的家，他很爱耶路撒冷，我不可以忘记你。然后他在巴比伦的河边，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想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很悲哀很悲伤，他说我不能忘记耶路撒冷。另外一方面就是说，让耶路撒冷遭害的愿他受到什么样的待遇，就有圣经里面最让我们难以接受的一句话，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，向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。你待我们像什么？拿你婴孩塞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。这是圣经里面我们最难吞下去一句话，但是这句话表现出来人，就是以色列上帝的选民对耶路撒冷圣城的怀念。我不知道你怀不怀念耶路撒冷，我不知道那个对你印象深不深刻。耶路撒冷在大卫取得了那个地方以后还没有那么神圣。神圣是什么时候开始？是大卫数点民数，耶和华降灾以后，神要大卫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大卫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还买了一块地。那个坛所在的地方，地所在的地方，就是后来的大卫的宫殿，是神圣的地方。所以在历代志上写法就是，耶路撒冷、锡安山、神的圣地 都是一样重要的。我现在看到历史的时候，包括很多的书，有一本中文的叫名字就叫《耶路撒冷》，故事实在太多了，血泪实在太多了。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城，是有很多故事的，是以色列人不能忘的，是圣城，是 Holy City， 是上帝住在这里的。可是你知道耶路撒冷后来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后来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，远远的看着耶路撒冷，他看着耶路撒冷，他就哭起来了。耶路撒冷，上帝的圣地，上帝所选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后来变成杀害先知的地方。马太福音23:37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非常遗憾，上帝的圣地，上帝的圣城，上帝的圣殿，后来变成杀死上帝儿子的地方。似乎不只是耶稣死在这里，许多神的仆人也死在这里。启示录11:8，有两个神的仆人被杀了，他们的尸首倒在大城里的街上。大城，这城按着灵异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。你知道大城在圣经里面，一个庞大的城，一个很大的城，是从巴别塔开始的，塔顶通天。后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建的宫殿也是，他说这大金城不是我手造的，要宣扬我的名吗？巴比伦是一个大城，漂亮的城。巴比伦在启示录里后来居然就等于耶路撒冷，他们的尸首倒在大城里。这城叫索多玛，叫埃及，就是他们主钉十字架之处。各位，沧海桑田，人间的一切都会变动的。我在纽西兰、澳洲看到相当多的原来的教会被改成酒吧，原来的教会被台湾人买下来改成了佛堂，看了很难过。但是谁知道这个教会百年之后会怎么样呢？各位，世上的建筑物，世上的土地都会过去，都可以被上帝所用，也可以被魔鬼所用，没有永恒的。但是神的道是永恒的，神的灵是永恒的。我们领受神的灵，我们领受神的道，我们在普天下各个地方，我们都是圣徒，把圣言传开来，让人知道我们上帝的宝贵，我们上帝的伟大。你看利未记，你会觉得很难看下去。是，我承认很难看下去，我也勉励各位不要太仔细的看，免得你完全失去胃口，你就很快的看过去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好了。圣经都是神的话，都是宝贵的，但是呢，圣经应该很明显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在譬如说罗马书啊、诗篇啊、创世纪啊、福音书啊，这些上面。你 没有太大的胃口，像利未记啊，像历代志啊，谁生谁，谁生谁的，可以不要花太多力气。但是神放在那一定有它的作用，你自己心里尊主为大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你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这件事情也非常稀奇。圣经不是说你的灵魂是神的殿，不是说你的心灵是神的殿，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就是我们这个物质的东西就是神的殿。所以好好的吃，好好的喝，好好的玩，好好的读书，好好的过你的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壮年、晚年，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的日子。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，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。有悲哀的时候，有痛苦的时候，有让我们愤怒的时候，看到满街偶像我们是担心的，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殿，上帝的荣耀在每个地方，在你我的身上，那就真是宝贵啊！我们感谢主，你们有福，你们在一个我觉得充满了爱和智慧和辛劳的教会，你们在这里认识主，在这里成长，在这里互相联络，成为神的殿。你们这里是圣地，我应该把鞋子脱下来了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愿神让大家在主的家里成长，在主的家里联络，成为一个身体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有一个教会，建筑物很大，很好用，很干净。我们谢谢你，今天我们能来这里聚会，表示我们身体多少还健康。我们谢谢你，这取死的身体，堕落的身体，还是被你使用，以至于是你圣灵所住的殿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求主让这个教会，让每个教会，让每一个你的儿女所在之地，就是一个真正的圣地，是圣洁的。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的价值真的跟金币和吉利一样，没有什么价值。我们的遭遇真的跟焚烧的荆棘一样，常常是很多火或者艰难。但是主，你让摩西看到这个异象，焚而不毁。我们不希望我们是在地狱里焚而不毁，我们希望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被各样的火烤烧，不会把我们烧掉信仰，反而能够把我们的信仰练得更精、更好、更美，合乎主用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